今天的宣召经文，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为你以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神呐、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让我们以诗歌开始我们的敬拜。一首诗歌是《永不改变》。
大人的，你掌教谁？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向神祈祷。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父主你，因为你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思想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你所付上的代价，让我们再次深信，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主啊，虽然我们面对困境，但是主，你的爱永远不改变，你的应许永远不落空。求主保守我们，常常警醒我们自己的心，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保守我们下面崇拜的时间，保守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继续聆听我们的颂赞，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下一首诗歌《万古磐石》。下首诗歌《信实的神》，神是那永不变的神。
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 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西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神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神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
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
好像西安山，
哈利路亚永不动摇，
信实的神
你永远不改变，
信实的神
你永远不改变，
不改变，
靠耶和华的人好像西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
信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永不动摇，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永不动摇。
这个敬拜我们就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黄。
来，弟兄姐妹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下面我们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所阅读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三节，第三章第十九到二十四节，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九到二十四节，大家请。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下面把时间交给刘传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很高兴今天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能做个开始祷告。爱我们的神，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恩典，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这一群本不配的罪人。感谢你的爱子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的罪债，背负我们的罪债，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感谢你，也因着你的恩典，赐给我们有宝贵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时刻的来提醒我们 带领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我们虽然我们常常还是过着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但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求主你洁净我们的心，求你饶恕我们，让我们能过一个常常依靠你的生活。对吧，我们也特别为着教会当中软弱的肢体来祷告，为着年长的他们生活上面的需要，以及在这个疫情当中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求主你亲自来安慰他们。我们也为着黎华姐妹她脚的恢复，她骨折后她脚的恢复，我们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带领她，让她继续依靠你，继续凭信心仰望你。我们也将教会当中奋斗在医疗前线的医护人员也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带领他们，帮助他们常常在主里面有平安有喜乐，知道他们所经历的都有主你与他们同在。我们也继续将侯文英姐妹她的侄儿的治疗仰望在主里的手中，求你帮助他们这个家庭，帮助这个孩子能凭信心仰望你，依靠你，知道他们所听到的所明白的都是从你而来的祝福，也能真正不只是听到这上好的福音，更是能因着这样的福音得到永恒的盼望。感谢主，也求主看顾我们在您面前这样的敬拜，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经文是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九到二十四节的经文，这个经文的题目是在主里的安息。如果我们要是看过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的经文，主耶稣在这个段落里面他讲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祷告的方式。法利赛人非常的炫耀自己，他认为自己是遵守律法的，他认为这个税吏是不遵守律法的，并且也定了税吏的罪以显示自己的公义。他同样轻视这个税吏，但是我们回头来看一看这个税吏他是怎么样祷告呢？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罪人。税吏没有看他只是罪所有罪人当中的一位，而是看见自己是那一个不配得到上帝恩典任何恩典的这样的一个罪人。虽然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现在很少看到有法利赛人这样的祷告的方式，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为了在别人的眼前显出我们更加的完美，我们可以克服自己的坏脾气，战胜自己的软弱，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到头来我们会不会成为骄傲最大的俘虏呢？就好像我们医治了我们的感冒，我们的发烧，但是我们得了癌症这样的一个绝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基督徒现在能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是靠着我们美善的行为吗？当然不是，这都是因着基督的恩典，圣灵的保守，我们才能持续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求主怜悯我们，求圣灵挪去我们心中的骄傲，使我们里面有一个正直的灵。另外，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发生在19世纪初的这个平信徒祷告大复兴，上帝不仅垂听了基督徒真诚谦卑迫切的祷告，圣灵同样使用爱德华兹等人的这样的讲道来吸引无数的人悔改，谦卑的悔改信主，并呼召很多人回转归向上帝，离弃自己的罪恶， 拥抱圣经的主权，追求过圣洁以荣耀上帝为目的的生活。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我们知道信靠福音，顺从上帝的道，持守圣洁的生活，这对我们的灵命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但当我们还是很多时候我们和当时的人群，就在爱德华真那时候的人群一样，有一个反思，或者有一种思考自己是否已经尽了我们自己应当的本分，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得救的确据呢？我想这样的问题不只是在过去，同样在今天都是会在挑战着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看过爱德华兹他的一本巨作《宗教情操真伪辨》，就可以在这本巨作里面看到救恩的证明，就是在人生就在一个人生命中有一种圣洁的宗教的情操，一种合乎圣经追求公义的一种热忱。当然撒旦同样也会制造一些，或者说他伪造一些假象，一种信主的假象。同样爱德华兹也知道这样的一个危险，因此他特别提醒他的读者，人确实有可能一开始对福音有一种初步正面的兴趣。就像马太福音13章里面主耶稣的一个比喻，落在这个土浅或者荆棘里面的种子，是一种尚未拥有真正得救的信心的人。可是一旦上帝的恩典真正的植入到一个人的心田当中，就一定会产生本质的改变，其标志就是一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渴望，想活出圣洁的生命。这样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历史历代基督徒都有一贯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是正确的。一个这样的看法就是说，真正得救，真正的救恩是从上帝而来，永远的这样的礼物，它必然会产生一个结果，这结果就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生活。这就如同雅各书他对我们的提醒，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可是有些基督徒的群体当中，长期也存在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教导，他们认为持守得救的是有条件的。人除了最初对圣洁的渴慕，以后就没有任何的保障了。因此这样的教导导致一些基督徒相信他们没有好的行为可能会失去救恩。根据这种看法，基督徒只是拥有不堪一击的得救的确据。因为基督徒的失败可能会失去救恩，失去永生，圣灵被收回。到了第20世纪的时候，又兴起了第三种对救恩确据的看法。这种看法通常被称为不用基督做主，就是说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作为救主就可以了，不用要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这样的教导认为，人一旦决定要跟随耶稣基督，他就被视为得救了，也用不着去了解或者说确定他所信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也不用观察他的生活是否对信仰真正的有尾声，也无论他是否愿意过一个圣洁或者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是不是感兴趣，不用去，我们就马上的去证明他是得救了。 其实这样的教导其实是很有错误的，因为他的错误是在于他把救恩的确据建立在过去一次的信仰告白上，而不在乎这个人现在有没有持续结出圣洁属灵的果子。这样的教导是认为啊，信这样的一个称义与成圣之间是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我们知道这个称义是跟成圣是有关系的，因为称义之后必有一过一个成圣这样的一个生活，追求成圣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称义我们知道是靠着一个从神而来一个真正的信心，而真信心同样会自然的产生出顺服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种活泼使人得救的信心必定会产生好的行为，所以一个是你人无法有得救的确据，一个是使人对维持得救的确据有一种错误的标准，这都与使徒约翰的看法不同。所以使徒约翰在写约翰一书这封信的时候就清楚地交代，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儿子之名的人，要能知道自己有永生。同样使徒保罗也说到说，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基督耶稣在你们心里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借着我们的自我的这样的审查啊，思想我们是否有愿意活出一个有信心的生活，我们是不是愿意效仿耶稣基督的品行来生活呢？你内心中这样的一个自我审查，圣灵不断带你内心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光照，就能帮助你确定你是否有得救的确据。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律法写在心里，心会根据同样我们每个人的都有良心，良心会根据我们怎样对待律法来控告我们。这表明说明了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律法，或者说这也说明上帝赐给我们我们的良心或多或少我们都有一些分辨是非的能力。其次，彼得也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基督徒借此我们可以看到说，基督徒他借着圣灵重生，接受圣经的真理，并且不断地被上帝的真理喂养，使我们成圣。当基督徒顺服上帝的道，良心就会被圣灵感动，告诉我们做的是对的，并赐给我们喜乐一个敬虔的信心。可是我们犯罪如果我们犯罪了，良心也会按照我们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思想言行来控告我。如果基督徒继续活在罪中，我们就会害怕，会沮丧，我们也会失去安全感。基督徒会因为自己持续的对上帝真理的这样的背离，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是否真实。除非我们认真的来处理我们自己的罪，否则圣灵借着圣经的启示在圣经当中对这个圣洁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启示，会在我们良心上不断的来催促我们。 提醒我们自己所信和所行的是有很大的距离。因此良心是上帝使人产生罪疚感的这个警报器啊，为要叫人对付罪。如同身体的疼痛也是人啊身体上的这样的一个警报器一样，是要让人知道自己身体受到了伤害，生病了。良心也是灵性的这样的一个警报机制，告诉人要注意危害灵魂的行为。当然良心要发挥它的功用，必须要参考一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因为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看到说良心这样的一个良心，它不过只是一个反应器而已，它只是根据当事人对是非对错的这种信念而产生的反应。如果参考的我们说都是谎言都是虚假的这样的错误的信息，良心就会根据这些错误的信念产生反应。伊斯兰极端分子他们用人肉炸弹，这与他们伊斯兰教的教义是分不开的。穆斯林将一切没有加入伊斯兰教的人称为是异端分子。可兰经也有多处经文他来提倡或者说来支持使用武力来征服那些异端分子、异教分子和他们的敌人，为他们同样也宣称为圣战而死的是可以直接进入天堂。所以我们由此就可以看见，良心本身并不能成为独立可靠的这种道德系统，良心只能根据提供的信息和信念来运作。所以基督徒确实需要了解上帝的律法，因为这样才能把正确的标准提供给我们的良心。上帝的律法借着圣灵的感动才能这样的唤醒人明白自己深陷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是深陷在一个罪恶当中，我们需要基督的恩典，我们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只有当罪人看到自己在上帝的面前是恶贯满盈的真正的面目，不得不要面对上帝他的审判和愤怒的时候，看到我们这样一个悲惨可怜的光景，他才能真正的醒悟。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怜悯，他的恩惠，才能让自己脱离罪的枷锁。当然使徒约翰了解，他也同样了解真基督徒内心有时仍然也会有些疑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有真正得救的这样的确据。可能有些人因为过去的罪，现在偶尔的一些过犯，偶尔一次的过犯，令他难以接受上帝赦免已经真实的临到自己。他的良心不断地提醒自己的罪，令他很难相信自己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上帝的面前。因此约翰写信来鼓励让他的这些读者让他们可以正确地衡量自己属灵的这样的情况，帮助他们正确地了解自己的转变，了解有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这样的转变，来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已经拥有了得救的确据。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第十九节就写到了从此就知道，原文是一种常见的希腊动词，意思是晓得、发现、领悟。 读者这也是表示读者会慢慢的掌握和领悟。这种掌握和领悟不是凭着直觉就可以知道的，也不是要人去苦苦的去摸索，而是建立在一个事实，一个存在的事实和明确的应许之上。这个存在的事实自然是指的在十九节前面经文的一个劝勉，弟兄们要彼此相爱。当基督徒体会到自己与其他的基督徒确实真诚的相爱，就可以确定自己是属真理的，因为只有透过上帝的灵，圣灵他超自然的工作，人才能真实的悔改信主，才会拥有约翰在前面约翰一书三章十四到十八节所描述的这种牺牲和舍己的爱。十九节经文中这里也他提到了真理，指的是圣经所写明的真理，这也包括基督道成肉身所体现的真理。真理啊，相信这真理就是所有悔改信主的人的一个记号。基督徒拥有的确据，不仅是根植于圣经对信主人的一个应许，从实际的层面来看，也是出于服侍弟兄、爱弟兄姐妹的一个爱心，以及活出圣洁啊，愿意活出一个追求圣洁的这样渴望的生活。这种特质是由于从上帝而来的。本质，我们也从看到说，这样的本质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于没有被圣灵重生人的身上。经文中安稳这个词有些词典他解释的定义，他把它定义是使人宁静。这样的解释应用在此，就产生了一种相当耐人寻味的含义。基督徒可以站在这个全然圣洁、可畏神圣的上帝的面前，他们拥有一颗宁静稳妥的信心，平安没有顾虑的良心。圣经让我们看到，在上帝的面前，就是连最高品最高这样的一个品格的或者品德的圣徒都会感到害怕。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先知以赛亚、以西结站在圣者的面前的时候，都极其这样的一个畏惧。使徒彼得目睹主耶稣的神迹之后，他就匍匐在基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在启示录中，约翰见到得了荣耀的基督的时候也是如此。尽管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义的奴仆，但我们还是会经历肉体和圣灵的这样的征战。如果我们没有得救的确据，这样一个从上帝而来的恩典的礼物，上帝圣洁的同在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圣经让我们看到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的面。虽然圣经启示我们因信主耶稣就被称为义的人已经与上帝和好了，享有从上帝而来的平安，尽管如此，基督徒仍然可能因着内心对罪不断的这样的责备而经历罪疚感。但是有一个法庭高过人心，因为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如果上帝宣告我们在基督里是义的，那我们就是义的。因此保罗写道，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没有人能将我们从没有人能将我们与上帝在基督里拯救的爱隔绝。基督徒最大最深的失败，上帝全都看见了。对于我们的软弱、污秽、肮脏，他比我们的良心更彻底地了解我们。然而上帝已经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就赦免了一切信靠基督的人。因此我们相信基督的福音，就蒙上帝的收纳，进入到他家中，成为他的儿女。不但如此，上帝的灵还在基督徒心里运作，继续做洁净的工作，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残余。上帝的眼光是超越人残留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能看见圣灵栽种在基督徒里面神圣的爱。这爱表明了上帝的儿女已经蒙改变，转这样的性情，也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基督的恩惠得到了完全的改变。因此即使当基督徒感到被试探胜过，被自己的罪淹没，我们仍然可以像使徒保罗一样，使徒彼得一样从内心深处发出对主耶稣真诚的这样的回应。主啊，你是无所不知，你知道我们爱你。很早以前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在很早以前，曾经有一艘军舰，它出海不久就迷失了航线。很久的日子他们都看不到其他的船，也看不见海岸。但是船长仍然毫不退缩，日夜航行。一天早晨，他看见军舰朝着他们要去的码头的方向来继续的行驶。他怎么能找到一个正确的这样的航线呢？他相信指南针和他的望远镜，不管看见或不看见陆地，他依然按照指南针的这样的一个带领继续来航行，一点都不改变。作为基督徒，我们在灵命操练上也应该这样，不凭眼界，不看环境，只凭我们对上帝话语应许和信靠。所以真实的信心必定包括对上帝真理的顺服。当基督徒忠心顺服的与上帝同行，对得救的确据的怀疑就会停止，因为我们心里就不会责备自己，不安与恐惧会消失。我们可以向上帝存坦然无惧的心，这样的确据使基督徒能确信不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以至于祷告祈求都能达到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它是描述一个人非常幸运地来到一个身居要位的权贵的面前，并得以自由的这样很畅快的来畅所欲言。对基督徒而言，是指来到我们的慈爱天父的面前，不惧怕，蛮有确据的知道，并且我们一切所求就从他得着。这就如同在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所讲到的一样，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同样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这样说，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圣经的原则显然告诉我们，基督徒向上帝所求的无论是什么，都必须合乎上帝的旨意。斯托德也针对这样的事情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见解。他这样说，他说约翰的意思并不是说只要我们有清洁的良心不控告自己，神会因为这个主观的因素垂听并应许我们的祷告。还有一个客观的道德的因素不可或缺，就是我们必须遵守他的命令，并且更广泛的来看要去行他所喜悦的事。顺服是祷告蒙应许不可或缺的条件，而非可以拿来论功行赏的理由。我们一切所求就从他得着，是在描述基督徒习惯成性的一个经这样的一个经验。因此我们坦然无惧的祷告就是一个证明，证明基督徒的心已经被改换一新。因为基督徒知道上帝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所以我们只要在上帝的旨意中求，他会垂听他儿女奉主耶稣的名所求的。据说曾经在一个纺织厂里面，有一条工人必须每个工人必须要遵守的工作规则。他说如果遇到纺线缠在一起，赶快通知领班。有一天有一个工人发现了纺线缠在一起，他以为自己是一个很熟练的工人，他觉得他待了很多年在这个工厂里面，就尽自己的一切的方法一切的办法来解开，想要解开这个纺线，结果是越弄越糟，最后没有办法，他只好去报告领班。最后领班来到他的跟前，这个女工连忙解释说，先生，我已经尽了我的所能了。领班他却回答说，下次记住，尽你所能的就是按名叫我。当然我们在生活上也会常常遭遇到各样的这样的一个难题。我们是首先来寻求上帝的帮助，还是先试试自己的办法呢？不错，基督徒常常会说要仰望上帝，但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有真的去仰望上帝吗？也只有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不是神，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才能仰望那位赐能力的上帝。求圣灵提醒我们，学习专一注视和仰望那位信心创始成终和完成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在约翰强调坦然无惧的祷告之后，接着他又从顺服的这个观点来说明得救的确据，强调基督徒会甘心乐意顺从上帝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不过约翰在此将祷告蒙应许的主动顺服，主动的顺服与这两个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目的并不是要基督徒存有自私的动机顺服上帝。其实顺服上帝的命令绝不能出于自私这样的欲望，以获取属世的奖赏为目的。基督徒以欢喜快乐的心实行上帝的命令，是要表达一个感恩的心。约翰的意思是，当我们顺服遵行上帝的命令，我们是做讨上帝的喜悦， 约翰加上行他所喜悦的事这句话，借此排除一切论功行赏的观念，因为上帝喜悦的是爱与忠诚的流露。使徒约翰是要读者来思想主耶稣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侍奉，总是在竭力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蒙上帝祷告啊，蒙上帝应许的基础，并不是一个盲目的一种啊跟从，而是一种全然奉献的爱。我们一心讨上帝的喜悦，上帝愿意成就我们的祈求，也是出于天父与他儿女爱的这样一个连接。有些基督徒对祷告很有把握，知道上帝一定会垂听，有些对所求的却毫无把握，不知道能不能成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遵守上帝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好像一个孩子听了父亲的话，讨父亲喜悦一样。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就没有把握从父亲那里得到所求的东西。总之，约翰在这里所强调的是真心诚意的顺服，是出于完全的爱。他与虚伪造假外在守律法的动机，是出于自私自利的野心和骄傲，是完全不同的。基督徒必须遵守上帝的命令，这是圣经的提醒，也是上帝赐给一切跟随主耶稣人的命令。行上帝所喜悦的事，这应该是基督徒在做每一件事情背后的动机。感谢上帝，让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能透过他所赐的这永存的信心，可以进入到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过一个基督徒荣耀上帝的生活当中。人可以从一件事情中看到自己是否得救的确据，那就是有得救信心的基督徒不会停止相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使人得救的信心永远不会让人停止信主耶稣。这样的信心也使得基督徒有能力去回应上帝的命令。这样的回应的结果，就是基督徒会持续顺服遵行上帝要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使人得救的信心包括三个不可分割不可或缺的要素。使徒约翰在这封书信中一再重申信心、爱心、完全的顺服。他在23节的经文中，信，他的信是指的是基督徒过去信主的那一刻，但那一刻开始的信会产生很久的果效，在基督徒有生之年是不会间断。这信的对象，当然我们知道是主耶稣的名。他的名代表他的一切，代表他的一切的琐事，这包括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和救主。相信基督的名，这也是使徒约翰写下这个约翰一书和约翰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一起来将这两节经文约翰福音20章31节和约翰一书5章13节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一起念。但 记这事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感谢神的话语。经文中经文中这个信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的命令，也是在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基督徒信心的把握，不是连接在教会领袖或者其他的基督徒身上，而是像葡萄的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一样。主耶稣才是我们生命的泉源，是我们的生命结果子的根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祷告时都不会忘记在结尾的时候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但是你有真的信耶稣基督的名吗？如果我们是真的信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必定会照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去生活。我们也会在平时的生活中继续的来学习仰望他。我们不会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一个口是心非的生命，而是一个依靠他、仰望他、遵循他话语的生命。同样在接下来的第24节的经文，约翰一开始就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这就是在提醒读者，上帝应许要给他们的祝福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住这个词的意思是停住逗留，这也是约翰谈到救恩的时候最喜欢使用的字眼，这也是这卷书反复提到的。那些与主耶稣联合的生命，只有借着他所赐的圣灵，才有可能拥有上帝已经住在这些人里面的事实。圣经启示让我们看到，圣灵的作为含有神秘的成分。罪恶深重的人类是不可能掌握的，也无法完全的去理解。然而圣灵的工作也很明显，如同主耶稣常常使用的一个比喻，他告诉这个尼哥底母，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风的功效是可以看得到的，感觉得到的，听得到的。圣灵的工作也是如此，他在人心里工作的时候，被重生的人当时也许察觉不到，但事后会发现自己和以往大有不同。他身边的人也能从这个人的生命有形的改变得知圣灵无形的工作。同样，这样生命真实的改变也能让我们身边的人知道上帝确实是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是基督的灵使罪人愿意从死亡的里面重新有一个复苏的灵来学习依靠仰望上帝。是上帝的灵他重生了我们，是上帝的灵复苏了我们这些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里面人的灵魂，让我们的灵魂能苏醒过来，使原本瞎眼的我们重新获得视力，使我们这些罪恶满盈的心能回转归向上帝，并赐给我们信心来到主耶稣的身边。同样，使徒保罗曾经也提醒哥林多的教会，他说，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维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了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就是在告诉他的读者，是圣灵把他们安置在基督的身体上，又赐给他们服侍教会的恩赐。当基督徒去读经，借着神的话语默想的时候，也是透过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光照，圣经才会变得活泼起来。圣灵也赐给我们祷告以及为他人代祷的能力，他带领我们并引领我们的生活的方向，又向我们保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错误的以为上帝的救赎只是一次决志就可以定案的。圣经却告诉我们，真正信主被圣灵重生的人，他的生命的改变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现在和过去不一样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就证明他有了不计代价跟随主耶稣奔走天路得救的信心。最后我们做个总结，约翰在今天的3:19-24的经文当中提到了坚守真信心的人会彰显出五种真正的性情，并在生活中以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继续来维持和展现出这样的一个新生命的特质，并借着自我的审查，我们就能确定自己是否得救。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有这五种的特质，被上帝恩典，被上帝他的恩典的感恩，坦然无惧的祷告，顺服主的命令，诚心相信主耶稣，体验圣灵在你生命中改变的大能。这里每一个要素都是从爱这个主题滋生出来的，因此约翰就是透过这五个观点继续陈述他对这最大的美德神圣之爱的强调，又借着持续爱弟兄姐妹的心得以更加的显明。总之基督徒身上有了这几种这样的特征，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并且可以有信心知道自己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得着上帝赐下永生的祝福。我是一个住在主里安稳的人。
我们可以唱回应诗歌。
在下面是聆听、感恩跟代祷事项。
好，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你可以把你的话筒打开来介绍一下你自己。
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可以自己话筒拿起来自己介绍一下，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还继续来看我们这个感恩跟代祷的事项，继续来哈。就是为加州的疫情祷告，求神怜悯与拯救，为美国和世界各地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为正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各国人民祷告，求神怜悯饶恕人类对他的不敬畏以及一切过患，并医治和保守美国人民脱离这场瘟疫。2020年我们主导经文我们再念一遍，我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好，那侯文英姐妹的侄儿 Anthony 他的骨髓移植手术前期已经顺利完成，一系列的治疗还在进行，成功与否大概在两周以后才能够知道，请在祷告中求主医治，并赐医疗团队有神似的智慧、天赋看顾保守 Anthony 的系列治疗和捐赠骨髓的姐妹、姐姐的恢复，托住已经接受主的侯文斌、吴彦霖夫妇全家，让做父母的操练信心，在祷告中依靠主。那主导经文我们这里呢已经念过了，那下面是报告事项。由于我们这次的疫情，知识会决定仍然继续使用邮寄的方式来收拾一份线，请将你的份线寄往以下的地址，就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California 95662，支票抬头请写 AGCC。 那下面是报告我们收奉献的一些具体的一个数字，我们就不在这里念了。好，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